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早上的安息日聚会，请大家一起起立唱赞美诗209首，能把控高秀。教会的传道长职负责人以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平安又过了一个安息。愿神将安息日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赏赐给在座的每一位。今天小弟就要以犹大书的提醒这个题目呢，能来跟大家一起做彼此的分享以及勉励。那为什么小弟要来分享犹大书的原因？大概有几个地方了哈，因为犹大书呢，它这个经卷很容易被信徒来忽略，可能大家没有忽略，但是小弟很容易把它忽略掉，为什么呢？因为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它很简短，我们知道犹大书大概只有一章，然后呢，它是25节经文，全部的原文只有461个字，但是呢，它的编排又夹在那个最后面的圣经，在启示录的前面，然后呢又在约翰1、2、3书的后面，所以呢它是夹在约翰所写的书信里面。那我们知道说约翰2书跟3书都大概只有一章而已，所以呢犹大书常常就跟约翰2书、3书，然后犹大书就这样念过去了。不知道大家在念犹大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小弟记得刚开始在念犹大书，很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呢，多读了几次圣经以后， 看到犹大书就觉得说，哎，这卷书卷很像都会被我忽略掉。所以呢，今天呢，小丽就以这个题目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那它会被忽略的原因呢，除了它很简短以外，还有一点，它讲得很严厉。我们一般人都喜欢听鼓励人，然后彼此包容啊，激发爱心的道理。但是对于严厉审判、公义的道理，大都会选择逃避或者是忽视的心态。所以呢，犹大书的作者呢，在这短短的25节经文当中，他却大大提醒教会中已经出现假的教师跟假的弟兄，他揭露出这些人的真面目，他要信徒看清教会的一些假信徒他的状况。所以呢，犹大说这些人必要接受主的审判。所以这封书信虽然简短，但却掷地有声，声声呼唤，不难看出犹大的用心良苦。好，所以呢，等一下小弟会在逐节的跟大家来分享犹大书。在分享犹大书之前的话，因为犹大书只有一章，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犹大书。好，请大家放在犹大书。新约圣经353页，犹大书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写信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偷者进来就是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主义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淫昧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毁谤的话，责备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在巴兰的错谬中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不打，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亚述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事情，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使者，说顶撞他的刚愎。这些人是私下议论， 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直到永生。有些人信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拉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保守你们不失脚假无耻，欢欢喜喜站在那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感谢神，我们读过一次犹大书，那等一下小弟就会大概几乎逐节的来跟大家做分享。那在看犹大书之前，我们一定要知道犹大书的作者是谁。其实呢，他在第一节就写得很清楚哈，犹大书的作者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那圣经上在新约里面至少记载六个犹大，包含了那个卖主的十二使徒犹大，当然不可能就是这个犹大，因为他已经上吊死亡了哈。所以呢，这个犹大呢，就是耶稣的弟弟犹大，他的亲弟弟犹大。这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3章55节，这边记载说耶稣有四个弟弟，第一个是雅各，再来是约西，又叫约瑟，再来是西门，最后一个是犹大。所以呢，耶稣最小的弟弟就是犹大。那我们就知道作者呢，就是犹大，他就是耶稣在肉身的最小的那个弟弟哈。那原本呢，耶稣所有的弟弟都不相信耶稣是主，好，因为他想说，怎么可能自己的哥哥宣称他自己是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所有的人哈？他们不相信。我们可以大概翻一下约翰福音7章3到5节哈。那时候的状况是这样，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还留在加利利的这个地方，但是呢，他的弟弟们就跟耶稣讲说，哥哥你应该不能留在加利利，你应该要去犹太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人很多，所以呢，如果你要宣扬福音的话，你就应该要去人多的地方，让大家都知道你。但是呢，耶稣显然没有听他的弟弟的话，因为那时候呢，犹太人想要杀他。所以呢，在约翰福音7章5节有说他们弟弟都不信他，这圣经上说的。所以当时候呢，犹大也不相信他的亲哥哥就是主。但是呢，后来耶稣被钉十字架死而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在哥林多前书15章4到6节里面显现的人，他们等候这个圣灵的大降的时候，犹大就身列其中。所以呢，他们开始相信他的亲哥哥原来就是我们要等候的那位弥赛亚，他们就改变了。所以呢，在犹大书第1章第1节，他就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所以呢，他声称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虽然他的亲哥哥他刚开始不相信，最后面他终于相信他们的盼望的弥赛亚就是他的亲哥哥耶稣基督哈。好，所以我们知道犹大书的作者就是耶稣的亲弟弟哈。那他写作的时间是哪时候呢？我们大概推测是他可能写于很多使徒都已经殉道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读过犹大书的第17节， 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如果呢那时候使徒都还在，就不用写说纪念使徒所说的话，代表那时候所有的使徒几乎都已经过世了。所以犹大说你们要纪念他所说的话，我们猜测那时候的使徒只剩约翰还在，因为我们知道十二个使徒唯一受宗正勤，也就是说没有为耶稣殉道的，我们撇开那个上吊的犹大来讲的话，是谁？就是约翰。所以呢那时候可能只有约翰还在。那写在哪时候呢？除了十二使徒几乎都已经为主殉道以后呢，他也可能写在彼得后书完成之后，因为彼得后书预言有假师父的出现，那犹大书已经说这时候已经有很多假师父出现在教会里面了，所以呢他可能是在彼得后书写完之后。那我们来看一下时序表，所以他写作的这一段时间可能是在西元的80到90年这一段时间。我们看上面的时序表都看得清楚，在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是西元30年，不久后保罗就信主了，然后呢彼得跟保罗为主殉道的时候在西元67年左右的那一段时间，然后西元70年的时候圣殿被毁。所以呢如果彼得殉道的时候是在西元67年的时候，所以彼得后书写作的时间一定是在彼得还在世的时候，所以在西元67年以前。这样我们推测犹大书可能就写于西元80到90年这段期间。那这段期间呢还有一个人在世上，使徒约翰，所以他就写了约翰福音、约翰1、2、3书跟启示录。好，所以犹大书他就可能写作的时间就落在于西元80到90年的这一段时间，大概心里有一个印象。好，那写作的动机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看一卷书信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他写作的作者、写作的动机、写作的时间、写作的对象要写给谁。那我们写作他一定有他的动机，不然他没有必要写这封书信。那犹大本来就很想要写信了，因为那时候我们算一算犹大的年纪大概已经80岁了，已经是一个老人家了。你看一个80岁的老人要再写书信，可能有时候眼睛也看不太到了，但是呢他却非常的想要写信，但是呢可能只能写一封一张啦，因为可能那时候的年纪的状况，他写了一张就犹大书。他知道他在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为什么他写这封信呢？因为这时候传来一个很可怕的消息，说有假师父正在教会中传扬虚妄的道理，他忧心忡忡，就赶紧写这封简洁有力的书信。什么目的？为了要兼顾当时散居在各地的犹太基督徒。所以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因为听到有很多假师父已经在教会里面出现，传扬很多奇奇怪怪的异端，所以呢犹大呢就赶快写了这一封书信，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章，但是呢要兼顾散居在各地的犹太基督徒。好，这是他写作的动机。他写信的对象是谁呢？我们知道他写一定有他的对象嘛，他写信的对象在第一节告诉我们是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他不讲说写信给基督徒教，为什么写这么多？第一个我们写被召，第二个蒙神喜爱，第三个被主保守。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呢？我们知道被召并不代表一定会得救嘛，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嘛，就被拣选的这些人。蒙神喜爱就是那些已经领受真道、尝过主恩、受洗归入教会里面的这群基督徒，但这些人一定能得救吗？也未必嘛，因为还在奔跑天国路的当中。所以呢你还要被主保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进入了这个得救的门路以后，我们还要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的这些人才能最后面蒙神拯救， 所以他写信的对象就是被召蒙神喜爱被主保守了这些真基督徒。所以呢，我们目前我们的信徒一旦受洗受圣礼以后走向这个得救的道路，我们一定要记住，只能依靠圣灵勇往直前，千万不能走回头路。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唯有得胜的基督徒才能得救。所以犹大写信给被召蒙神喜爱还有被主保守的这群基督徒，这是他写信的一个对象。好，他写信的目的是什么呢？在第三节就告诉我们，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来争辩。所以呢，他写信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要警告那自称信徒的假师父，应当离弃错误的教训，放下败坏的生活习惯，否则必遭受主的审判与刑罚。他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要激励蒙爱蒙保守的信徒一定要有所行动。什么行动？等一下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犹大因着教会出现假信徒，开始危害真信徒的信仰，所以他心中焦急如焚，希望与他同得救恩的基督徒要一起起来捍卫真理。所以犹大告诉当时候跟他同盟救恩的基督徒，你们不能让这种现象持续的发生，一定要一起起来共同捍卫这个真理，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这是一种内心很痛苦的挣扎。为什么呢？因为他面对的是教会的弟兄。一般来说，教会不怕外面的敌人，外面的敌人反而会让教会更加团结，但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就更难处理了，因为会有感情，朝夕相处在一起，做事工也在一起，所以呢会有感情。这样子的争辩是一种痛苦的挣扎，但是犹大说，你一定要站起来捍卫真理。这是一种痛苦的内心的挣扎，但是你不得不做，因为你要站在真理这一方，神才会跟你站在一起。好，所以呢，犹大书呢就像一把锐利的手术刀，要将肿瘤从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身体我们知道就是教会，切除。犹大书就是一把手术刀，他要把耶稣基督身上的肿瘤切除。当时候的肿瘤已经开始在身体慢慢的蔓延起来，他呼吁与他同得救恩的真信徒要一起捍卫真理，为信仰而战。我们知道信仰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的，在教会里面就是教义跟信条，像我们真教会里面就是五大教义十大信条，但是信仰更是一种信心的行动，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不是只有五大教义十大信条而已，那只是最初我们应该要遵守的。你要把这些东西融入到你的生活里面，所以呢，信仰就是你的生活的一个方式，信仰就是你的信心的一个行动。所以现在犹大起来说，你们要怎么样？要竭力的维护信仰，因为危机已经深入了这个教会，不得不采取行动。好，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危机？刚才我们应该有读过了，第五节告诉我们，因为有些人是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些假信徒已经偷偷混入教会，让教会防不胜防。声音说，犹大书说，这些人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那怎么样看出这些人呢？重点在这里，怎么样看出这些人是自古被定受刑罚呢？ 是不虔诚的呢？他告诉我们，他们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怎么样，将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一个机会，他们的特质。第一个特质呢，就是不认，也就是拒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小弟呢，就用这两个特点来跟大家一起做简单的一个论述。第一点，他将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意思是怎么样？是利用神的恩典来合理化他们的罪行，他们滥用神的恩典来满足自己的情欲。这是一种藐视神的救恩，是对神的试探。他们说，仗着神的恩慈怜悯来犯罪，大家觉得这样子是对的吗？神因为很爱我，所以我可以去犯罪，他一定会赦免我，所以我可以去犯罪。这根本不是爱神的表现。我们可以看约翰一书五章第三节，什么叫做爱神？在新约里面最大的两条诫命，尽心，第一条诫命是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第二条诫命是爱人如己。那第一条诫命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是什么意思？约翰一书五章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而且他告诉我们哦，约翰长老告诉我们，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各位认为神的诫命好不好守？约翰告诉我们，他的诫命不会难守，很简单 ，easy， 不难。但是为什么大家觉得很难呢？一定有他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很简单去施行，是我们没有找对方法。我们可以把神的诫命很简单的把它遵行出来哈。第一个，心态要对，不能像他们一样把神的恩典当作自己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呢，这些人他们忘了神公义的本质，神是一个至善体，他厌恶罪，有一天他一定要把这个罪赶出这个世界，但是不是这一天，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世界上不会有罪，因为罪人就跟义人完全隔绝。所以呢，神恨恶罪，任何人只要犯罪就必须付出代价，没有例外。好，那时候呢，流行的就是一个诺斯底主义，背景就是这样。那什么叫诺斯底主义呢？它是一种另外一种形式的放纵主义。什么叫做放纵主义？他们认为啊，基督徒又不是完全人，每个人都会犯罪啊，啊，所以你不论犯了什么罪哦，只要悔改，神有丰富的怜悯跟慈爱，他一定都会赦免原谅我们。所以呢，他们得到结论是怎么样？小弟有用另外一个颜色把它 mark 起来。他说基督徒就可以自由的犯罪了啦，啊，反正吼，神都会怜悯我，我只要悔改就好，我只要抓住神慈爱的尾巴就好了。大家认为这样的想法对不对？他们吼甚至认为神的心肠很软，连一只苍蝇都舍不得伤害，所以呢，他不会对我造成什么样的伤害。甚至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会摸摸你的头说，孩子很乖，你只是懂得悔改就好了，我不会跟你计较。是这样子吗？大家看圣经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啊。所以呢，犹大就很忧心忡忡地写了这一封信，要告诉他们千万不要把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一个机会。圣经早已经提醒信徒，当我们从罪中得释放以后，不要把这自由作为放纵肉体的机会。保罗早就告诉他们了。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我们看新约圣经两百六十六页五章十三节，我们一起用国语念一次：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阿们。这里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要把这个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接着保罗又继续在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写说什么是放纵情欲。我们来看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用国语来念一次，十九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阿们。这里保罗又再说了一次，哪些是情欲的事情，就是这边写的。保罗说，我从前说过一次，啊，现在又再说一次，他耳提面命，从前到现在一直说，反复说，为什么？告诉信徒，你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神的果。不要以为神会跟你摸摸头说，孩子你很乖，这样子没关系，你懂得认罪悔改就好。各位，不要试探神的底线。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行这些事是必不能承受神的果。我们要知道那时候的状况，就是他们把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好，那另外呢，放纵主义它另外一个反面，它就是律法主义。什么叫做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是说，哦，神规定了这么多律法，就是要叫你不要犯罪，所以呢他告诉你，基督徒没有犯罪的自由，你绝对不可以犯罪哦，你一条罪都不能犯哦，你的那个诫命，你只要违反了一个律法，你就惨了。但这些律法主义的人呢，他们要依靠自己努力而完成每一条律法，都是以失败作收。所以呢，教会就出现了两个极端，有的人他是放纵主义，有的人是律法主义。那就会放纵主义的人就是，啊，没关系啊，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啊，没关系啊，就是神都会原谅我们嘛，就是这样。然后容易忘用自由与爱心，造成教会的混乱。但律法主义呢，就是心胸狭窄，满足于现状，失去爱与关怀，一片死气沉沉，这都不对。我们信主如果信到这两个极端都不对，那怎么样才是对的？怎么样才是对的？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就是基督徒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我们一起用国语来念一次。十八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阿们。这里告诉我们，感谢主啦，神不是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圣灵吗？那如果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要让圣灵引导，你就脱离律法了。为什么？因为律法的要求你能做得到，所以你有不犯罪的自由。重点是你愿不愿意让圣灵来带领你，圣灵来引领你。所以一个被圣灵引导的人，他就不会在律法以下了，因为律法的要求已经完成在他身上。圣经上耶稣基督来说，莫想你们，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他说纵使天地都要废掉，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每一个在圣灵引导下的弟兄姐妹都能完成律法的要求，因为你们已经不在律法以下了。所以呢，在加拉太书五章24节告诉我们，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钉在十字架上。各位，如果你自认为属耶稣基督的，你想一想，你有没有把自己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跟他一起同钉在十字架？如果没有的话，那你是真的属耶稣基督吗？答案当然不是啊，圣经上写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按照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完成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在提多书2章11到12节告诉我们，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提多书这边告诉我们，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他替我们而死， 让我们重新有这个机会，让我们跟他一起重生，我们就应当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至守公义，敬虔度日，这是最正确的观点。所以小弟再重复一次，放纵主义告诉我们基督徒可以自由的犯罪，这是不对的。律法主义告诉我们基督徒没有犯罪的自由，这也不对。真正的自由是我们在圣灵里，在基督已经得到释放了，基督徒有不犯罪的自由。所以你看到别人在犯罪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不会跟他一起去犯罪啊，因为你觉得你不会想要跟他一样。所以呢，这里有一个简图告诉我们，当别人问你说啊，你怎么不犯罪，你会怎么回答？左边的那一个人，你为什么不犯罪？他说因为神不允许啊，因为圣经上这样写。我们知道旧约有几条律法，613条律法，新约有几条律法，如果把耶稣所说的算进去，超过1000条。大家认为旧约的律法比较难守，还是新约的律法比较难守？新约的律法，耶稣告诉你，如果一个人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人，他的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又告诉你，当你恨一个人，恨你的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哇，新约的律法要我们重新做起，好难哦。旧约只是规定你要有这个行为，新约连心里都要制止，哪一个比较难？当然是新约比较难啊。我们法律判定一个人是要你要做出来，但是新约说你想都不要想，想都不要想哦。所以呢，如果当一个人问你说你为什么不犯罪，你如果还停留在旧约的思想啊，因为神不允许，但是你越这样想你越做不到。你应该要像右边的那个，另外一边的那个人，你为什么不犯罪？因为我渴望像我主一样的圣洁。招我们既是圣洁的，我们理当圣洁，我们要跟他一样，一样要行在圣灵中，行在光明里。如果我们能够渴慕耶稣基督的圣洁，这些律法的要求我们绝对做得到。所以呢，保罗说凡在圣灵引导引领下的，你们就脱离了律法，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行在圣灵中的人，他必定可以至守公义，敬虔度日。好，刚才讲的那些假师傅，他们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将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刚才小弟已经分享过了。第二个他的特点呢，就是不认，就是拒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什么叫做不认拒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明明不是跟我们在一起吃饭吗？一起做圣工吗？啊，他也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的主啊。犹大的意思是说，他们口口声声相信耶稣，参加礼拜聚会，过团契的生活，教会各样的侍奉也不缺席，甚至成为教师与领导者，但在生命中却不接受圣灵的带领，在生活上也不以圣经的教导为其原则。所以呢，犹大说他们口里承认耶稣，心里却拒绝耶稣的生命，不让圣灵治理掌管生命，这样的人你就可以分辨他是假师父。所以呢，他们的生命没有跟主连结，虚有其表，却不是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主也不认识他们。他说我认识主啊，所以在马太福音7:21-23这样说，哎，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怎么跟这些人讲？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一点都不认识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啊，因为你们没有按照我的旨意行，因为你们没有活在圣灵当中。虽然你会传福音，虽然你会赶鬼，虽然你会行许多神迹奇事，这个外教会也在做，但是神说我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人离开我去吧，因为你们不按真理行事。所以犹大到最后面说，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就是这个意思，你们要回归真理，如果一旦偏离真理，所有都会乱了套。 好，所以呢，耶稣来是要让他坐在你生命的宝座，而不是你仍旧坐在自己生命的宝座。如果你仍旧自己坐在生命的宝座，圣灵没有办法充满你，圣灵没办法充满你，你就没有办法在圣灵的引导下结出圣灵的果子。当你没有圣灵的果子，你不会像一个基督徒，因为你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在你身上。好，所以呢，我们应该要让圣灵住在我们内心，让圣灵引导我们，这样我们就能得到真自由。基督徒有不犯罪的自由。好，那时候呢，这些假教师与假弟兄受洗混入教会，散布错误的教导，已经严重影响到教会信徒的纯正的信仰。所以犹大再次对信徒做了提醒，第五节他说，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再三的提醒那时候的信徒要注意以下的事情。所以他就举出三个历史的审判，在犹大书的五到七节。第一个就是从前百姓出埃及的例子，那时候不信的人被灭绝。犹大告诉他们，你要记住哦，你们从前祖先第一代的信徒，他被摩西引领出埃及的时候，虽然已经过了红海，也受洗了，领受这份恩典，但真正进入迦南美地的少得可怜啊。那时候呢，神每天赐下玛拿给他们，玛拿的意思是这是什么，他们第一天吃这是什么，第二天又吃这是什么，第三天再吃这是什么，每天都吃这是什么，吃到很厌烦。但是他们忘了这是什么，让他们度过了四十年，喂饱他们肚子四十年。圣经上说，这些不信的人在旷野都被灭绝了。当时候小弟按着圣经计算了一下，六十万成年的男丁，最后面只有几个人进去迦南地。哦，有人知道，好，两个，好，两个，加勒跟约书亚。你们去看看那个比例，比昨天贤者只是讲的那个比例更低。六十万只有两个，三十万分之一，三十万只有一个。重点是领导阶层没有一个人进入迦南地。领导阶层是谁？摩西，摩西只能站在尼波山远看迦南地。亚伦死了，亚伦的，他们的姐姐米利安也死了。进去迦南地的只有两个。好，我们要知道这个教训呢，圣经上有三个地方提醒我们，除了犹大书提醒我们以外，还有两个地方，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也告诉他，你们要记住这些诫戒。还有呢，希伯来书的在第三章也告诉说，你们的祖先亚伯拉，你们的祖先在出埃及地也发生了这个问题。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一定要记住历史的教训，这是历史的审判。全部的人都死在旷野，只有两个人得进迦南地。第二个历史的审判是什么？就是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宿的天使，他们因为不顺服神，没有尽到天使的本分，被锁链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审判。所以连天使也不例外，不是只有人哦，连天使也不例外，神一定审判他们，只要做错事情，神一定追究到底。好，第三个例子呢，就是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的城邑。我们都知道索多玛跟俄摩拉，但是这里写到周围的城邑，还有两个城也被毁灭了，第一个是亚玛，第二个是洗扁，等一下下一章会提到。总共四个城邑完全被毁灭，他们那时候为什么会惹神愤怒被毁灭呢？因为他们有了身体的淫乱，也就是同性恋，他们有把神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男跟男女跟女行可羞耻的事情，惹神的愤怒，神从天上降下火与硫磺，把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这四城的人烧个精光，连草木都没办法生长。 在那时候，亚伯拉罕也成为了索多玛城，来向神求情。他说：“如果有50个义人，神啊，你要毁灭这个城吗？”神说：“有50个义人不会毁灭，40个呢不会毁灭，最后面10个呢？”结果10个义人都没有，这个城里最后面只有罗德一家是义人。所以呢，神差天使把罗德一家救出来，但是呢，他太太回头一看变成岩柱，一样也被毁灭。好，那我们记得神在毁灭索多玛俄罗玛之前的话，已经用洪水毁灭挪亚那世代的人，但是呢，这时候呢，又用火来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全城的人，这都是我们应该要引以的见解。现在的时间离末后审判的日子也已经越来越接近了。哈，好，那这个三个历史的审判呢，所代表的一个含义是什么？第一个，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百姓，它代表的就是蒙召的选民。好，第二个，不守本位的天使，就是堕落的天使，它代表就是灵界的使者。第三个，索多玛、俄摩拉跟周围城邑的人，它代表就是悖逆神旨意的人。好，这些人都要接受审判。好，那时候在索多玛、俄摩拉这件事情的话，那时候在申命记29:23有写，我们来看一下申命记的29:23。旧约圣经254页，申命记的29:23，我们一起用国语来念一次。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一样。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像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孽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阿们。这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问神说：为什么你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这些是个诚意的人呢？他们到底行了什么事让你这么的生气？为什么要这样呢？连里面的植物也被烧得精光，地也不能再使用了，不能耕地了。为什么要把全城的人都烧灭呢？全城超过10万人，如果我们依照那个一个城的数字去看，它可能超过10万人。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要这么生气？他就说：你做这个事情这么生气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这样？答案很简单，因为你破坏了神创造的次序，你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行出可耻的羞耻的情欲的事情出来，所以神一定要毁灭，然后呢警告我们末世的人。这就是我们要以这个犹大书里面所写例子的审判来做一个见解。好，所以不论任何人跟天使，只要背离神的约，就要接受永远的刑罚，绝对没有例外，因为公义是神的本质。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好，然后呢，当犹大讲完这些历史了以后，他又在讲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所以呢，他说这些做梦的人就是刚才提到的假弟兄、假教师，犯了跟刚才提到三个历史的审判的人有相同的罪行，他们就是污秽身体，就像索多玛跟俄摩拉一样放纵肉体的情欲。第二个就是轻慢主治，轻慢主治就是藐视主的权利，就像第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再来就是毁谤在尊位的，就是这些不守本位的天使、堕落天使，他们毁谤神， 用言语来咒骂神，来侮辱神。那犹大讲完了三个历史的审判以后，他又讲了三个历史的见解。好，那这三个历史的见解呢，有一个共同一个特征，他举了三个人物，就是自己最周围最亲近的人。好，这三个人物呢，第一个就是该隐，该隐象征的就是自己的弟兄。好，该隐杀亚伯，自己的哥哥把自己弟弟杀了。巴兰。巴兰就是先知，好，然后呢，可拉，可拉就是教会，象征教会的一个领导者。好，第一个就是该隐，该隐出现在创世纪的第四章，他因嫉妒弟弟亚伯的供物，蒙神悦纳而动怒杀了他。当神没有看中该隐的供物，他非但没有检讨自己的行为，反而动怒杀了自己的弟弟。所以呢，创世纪四章第六到七节。这样记载，耶和华就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玷污你，你却要自服纳。”所以呢，重点不是在他的供物，重点是在他的内心跟行为。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当我们在献上我们最好的时候，我们不是自由自在想要以自己的方式去侍奉。我们知道基督徒有侍奉的自由，但不是自由的去侍奉，因为这样是很危险的。侍奉的背后需要合神心意，才能蒙主悦纳。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侍奉？神看你的内心，神看你的行为，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耶稣对文士跟法利赛人这样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看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是你们应当行的，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呢。”耶稣那时候就对了文士跟法利赛人说：“你们都献上十分之一，很了不起啊！但是呢，神看重的不是只有这些，更重要的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你有没有行公义？你有没有好怜悯？你有没有存信实？这三个是在我们奉献之前，献上自己的供物之前，要先看自己有没有做到这三点。如果有的话，才是蒙神心意的一个侍奉，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好，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巴兰。第二位就是巴兰先知，这记载在民数记二十二到二十四章。他因着贪恋金钱，向敌国摩押王的儿子巴勒献诡计，这记载在民数记的三十一章十六节。那时候呢，因为巴兰呢向这个巴勒献了这个计谋以后，导致以色列人犯奸淫，而被耶和华惩罚。这个故事有一个很特别的 地方、哦、就是、哦、神让驴子开口也阻止不了巴兰的弹血。一般动物不会讲话，圣经上记载动物讲话的只有三个地方。第一个是伊甸园的蛇，蛇会讲话。第二个就是这里巴兰的驴，神让这个驴子讲话。第三个是启示录的鹰。所以呢，记载的这三个地方呢，动物会讲话。神让巴兰的驴子开口，也阻止不了巴兰的道路，他往贪心的道路去走。吼，那时候呢，在民数记二十五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的女子行起淫乱。在二十五章第九节，那时候遭瘟疫死的总共有两万四千人。所以巴兰是先知，本应传讲神的话语来帮助以色列人，但因着贪爱钱财而背逆神，教导别人犯罪，造成以色列人死了两万四千人。巴兰让以色列人死了两万四千人，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数字。第三个就是可拉，可拉本来就是利未人，他也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神， 哦，记载在民数记十八章第八节。可是他伙同以色列中250个首领控告摩西跟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每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圣经上写的很清楚，哦，所以可拉就煽动群众制造纷争，导致分裂及公然违背律法，结果是遭到审判跟灭亡。在民数记的二十七章第三节有记载，他们不是聚集攻击摩西跟亚伦，哦，圣经上对他们定义，他们是聚集攻击耶和华，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吩咐。那时候地就张开口，把可拉和一切属他们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地坠在阴间，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还有遭瘟疫而死，事后又遭瘟疫而死的，总共有14700人。很恐怖，哦，刚开始的24000人，现在死了14700人。小弟在这边做了一个简单的整理，哦，将犹大书所写的三个历史的审判跟三个历史的见解，跟他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的行为跟结果来做一个整理，哦，三个历史的审判，第一个代表的人物就是第一代的以色列民，他们的行为是发怨言不信，结果被灭亡，超过600000的男丁全部死在旷野。第二个历史的审判代表的是天使，不守本位的天使，他们的行为是骄傲叛变擅离职守，结果呢有1/3个天使叛变被留在黑暗里等候审判。第三个代表的人物是索多玛俄摩拉，他们这些人行为就是淫乱同性恋暴力，导致全城的人灭亡，这个应该是超过100000人以上。再来三个历史的见解代表人物，第一个是该隐，他的行为是怒气嫉妒恨弟兄杀人，结果杀了自己的弟弟亚伯。第二个代表的人物是巴兰，他的行为是贪财悖逆神，教导人犯罪，结果瘟疫造成24000人死亡。再来最后一个是可拉，他的行为是结党背叛争权自以为意，之后的瘟疫事件造成14700人死亡。各位，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审判跟见解，透过犹大书再次的提醒我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放在心里面，千万不要走向他们的道路。那这三个历史的见解人物，该隐、巴兰、可拉，他们象征教会里面的哪些人物？该隐他们的行为就是嫉妒的凶暴杀人者，他们象征教会里面记恨人的假信徒。巴兰他们的行为是贪婪的先知，他们象征教会里面贪心的假传道假教师。再来可拉他们的行为是不顺服神的领袖，他们象征教会里面的人物是自傲的假领导者。这些我们都当引以为戒，因为假先知假教师假弟兄已经出现在教会里面，我们应当放在心里。对这些人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跟他们共处呢？有大叔小弟还有很多还没有讲的地方，那今天应该时间很像也差不多到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话有空再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大叔的后半段。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到此，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208首。方聚集相会，天命我一步在其中，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中。凡在主内睡了的人，身体都必先活着，还存留的信徒也改变。 一同背起烙印，你在空中与主齐相逢，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中。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中。为主祷告，高官定其作神功。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中。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中。那小弟还是讲一下最后面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呢，就是我们以犹大书的二十节跟二十一节来做一个简单一个结论。犹大他是耶稣的亲弟弟，也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犹大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二十五节，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虽然我们身处现在一个环境的时代里面，虽然我们违背了这个时代的潮流，面对教会兴起的一个假教师跟假师父、假弟兄，我们应当要怜悯他们，不只要怜悯他们，我们也要兼顾自己。所以呢，犹大告诉我们，我们要在真理上造就自己，透过圣灵来祷告，因为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代祷，然后也要保守我们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是小弟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